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是天然组合啊，一个天成跟陈然那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天然组合。我们也希望呢，跟我们的听众呢，能够在自然的环境当中能够有天然的互动。
嗯，是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啊，天成老师啊，你相信上主已经很多年了对吗？
嗯，
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主的显现呢？
其实有的。那从你开始信主、经历主，就是主的显现。在很多的有需要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寻求主的帮助，那么主呢，都让你看到他真实的存在，也带来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个显现并不一定是那个面对面的肉身的那种显现，其实很多的时候在你的心灵里面，通过圣灵的显现，或者是通过别人的帮助，比如说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有祈求祷告，然后有别人直接给你这样的帮助，那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偶然或者是一个人为，乃是上主透过人来帮助我，就好像一个天使来帮助我。所以呢，我觉得显现呢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去经历的。那我觉得真正的将来跟主面对面呢，是可能在天上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面对面的，但是现在呢，其实用各种的方式呢都可以去经历的。
嗯，是的，其实我们每一天呢都在经历我们主的显现啊。比如说我今天呢有内心有很多的平安还有喜乐的时候，或者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门主所悦纳或者是喜悦的，那这时候呢我的内心就有一种特别的开心特别喜乐，这时候呢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他在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也是主的一种显现哦。
嗯，对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主都是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他、认识他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尔撒是谁。
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撒到底是谁？
尔撒到底是谁？
23，从古兰经看尔撒比穆罕默德优越。上一次呢，我们谈过有关从可兰经来见证尔撒是最高的中保，从12个方面来证明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花几节的时间来讨论有关从古兰经看尔撒比穆罕默德的优越。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古兰经提说尔撒比穆罕默德更优越的名称。在古兰经当中有很多提到有关尔撒的名称，比如安拉口里的道、安拉的灵、世人的兆头典范、安拉的词汇、以色列人的模范、今生来世的尊崇者、见证者等等，这些名称都是谈到有关尔撒的优越的名称。另一方面，有关穆罕默德呢，没有被称为米赛亚、安拉的道、安拉的灵，尔撒是麦西哈， 指的是上主的受膏者。尔撒是上主，在创世以前早已立为人类的救主和君王，而安拉的道还有安拉的灵则是显示尔撒与上主之间极其亲密的合一的关系。第二部分，尔撒比穆罕默德有更优越的降生，尔撒比穆罕默德有更优越的降生。古兰经同意尔撒是由童女所生，而且麦尔焉是由安拉将他的道投在他身上，并有安拉之灵吹进他里面，而使他感孕生下尔撒。就真理了解，尔撒是上主的道与上主的灵所化成的肉身，或者通俗的讲法是上主的儿子。虽然古兰经没有说明为什么尔撒要以这样的方式降世，但是按照先知书以赛亚7:14说，这要成为救主降世的记号，在全人类的历史当中只发生过一次。至于穆罕默德，他是属于由男由女结合而生的人类，这样的自然人是带着原罪的，因此不能做人类的救主，上主与人之间的中保。第三，尔撒比穆罕默德有更优越圣洁的生命，尔撒比穆罕默德有更优越圣洁的生命。古兰经19:19说，他说，我只是你主的一个使者，我为的是要把这一个纯洁的童子尔撒赏给你麦尔焉。另外一段古兰经3:46，他尔撒在摇篮中，并在成年期间将对人说话，且属于清廉的一类。有关穆罕默德，我们却看到他需要为自己的罪求主来赦免。据他的妻子说，在他将死前再三地求上主赦免他所犯的罪。古兰经40:55说，你当忍耐安拉的应许是真实的，你穆罕默德当为自己的罪求保佑吧。第四，尔撒比穆罕默德有更优越的启示，尔撒比穆罕默德有更优越的启示。尔撒直接从上主领受了全备的启示。古兰经3:46说，安拉交给他尔撒经典智慧书、律法书、引之乐。另一方面，当穆罕默德宣称他从天使得到启示的时候，是被吓个半死。天使多次叫他念经文，他则多次宣称自己不会念。第五，尔撒比穆罕默德有更优越的神迹印证，尔撒比穆罕默德有更优越的神迹印证。按照塔拉特的律法书与先知书说，有没有神迹奇事兆头，乃是印证真先知的其中一个方法。在古兰经里也说明尔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请特别留意下面的古兰经经文当中，尔撒行神迹的时候与安拉和圣灵的三合一的行动。古兰经5:110说，那时候安拉说麦尔焉之子尔撒，你要纪念我对你并对你母的恩典，那时候我以圣灵加强你在摇篮中，并在成年的时候对人接谈的时候，我把经典智慧引之乐交给你的时候，你依照我的应许由泥制造一个像鸟形的，你向它吹气，它便照我的应许化为飞鸟，你依我的应许治好瞎眼的人和患大麻风的时候，你依我的应许使死人复活的时候，你显给他们各样的异迹，我阻止以斯拉伊的子孙对付你。他们不信的人说，这不外是明显的邪术。另外，尔撒也能够从天供应食物， 能知道各种隐秘的事，并成全穆萨的律法。反观穆罕默德，他没有行过一件的神迹，或者明显是有能力发出准确的预言。当人们问及他为什么不能做这些先知必能做的事的时候，他只能回答，他所领受的古兰经就是最大的神迹。第六，尔撒比穆罕默德有更优越的结局。尔撒比穆罕默德有更优越的结局。有古兰经经文称，尔撒超越死亡的加害与囚禁。4章157节说，与他们说，我们已经杀死麦尔焉之子尔撒，安拉的使者，他们原未杀死他，也未使他在十字架上死去，只是他们看着是如此。那些因此争议的人不过是怀疑而已，他们对此不知真情，不过是依循揣测，他们实在未曾杀死他。有古兰经经文称，尔撒未死被提到安拉面前去了。4章158节说，却是安拉教他生治自己的，安拉是大能的、明哲的。有古兰经称，尔撒一生的工作永远有功效。古兰经3章55节说，彼时安拉呼叫尔撒说，我将成全你，使你成功叫你升至我的面前，并使你离开不信的人们，并使那追随你的人超越不信的人们，直到复生日，然后使你们归我，以便使我对你们所争议的加以判断。另外一段经文19章33节说，我尔撒的生日平安，死日平安，复活日也平安。另一方面，有关穆罕默德的死呢，他是病死的，有怀疑是被人慢性下毒。临终前立下遗嘱说，个人需尽力修道，为要承受上主的恩典，我无权柄救你们，行道需路费，后世的路费就是善行。在临死前曾发高烧，有挣扎多次，昏倒在痛苦中，不断呼求主说，主啊饶恕我吧，主啊饶恕我吧。据说其灵魂尚在为死预备的居间阶段，等待复活日。这种情况在犹太及基督教是属于阴间而不是乐园。今天我们从六个方面谈到古兰经，来看尔撒和穆罕默德的生命和工作对比，来论证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下一次我们接着来谈论有关尔撒麦西哈成就更优越的救恩。我们下回再见。天经耶哈雅一书5章20节说，我们知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主呢，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启示他，让我们去认识他，比如说通过天经，通过自然的显现，通过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祝福，其实都是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去经历他的。
是的，那我们从刚才的一些节目当中，我们就可以听到哦，就是尔撒呢，他所表现出来的知识、智慧、生命以及他的救赎呢，都是世人所无与伦比的。那从而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尔撒呢，他就是那个真正的我们的上主。
对啊，他无论是在言行或者是在他所说所做的上面，都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他是与众不同的。
嗯，是的，而且呢，他也是透过天经的启示的真理是亘古不变的。那相信并遵行他的真理是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嗯，因为他讲的话都是真实、实实在在的，是信实的。所以呢，当我们去凭着这个信，我们去 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个上主的恩典，上主的荣耀。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至高尊荣》，然后我们一起来听主的尊荣。
将被为人，借着你宝血完成了救赎，使我们能蒙神称义。你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叫我们都有份成为你心腹，成为你身体，至终随你进荣耀里。生一生你为至高，赐你名超乎万民，万膝跪拜，万口称耶稣是主。
见过主吗？
见过主，怎么可以呢？
当然可以，主的能力和荣耀，公义和慈爱，威严与慈悯，圣洁和美善，都是主的尊荣，是可以看到和经历到的。
这些真的能看到和经历到吗？
耶哈雅卷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真主，只有在父怀里本身就是真主的那位独一爱子，把他彰显出来。
是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主，透过耶稣我们可以认识他，经历他的丰盛和荣耀。让我们认识主的尊荣。尊荣，
显出主荣耀的面孔。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主，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主荣耀的光显在尔撒基督的面上。哥林多二书四章六节。法国革命时，一群叛徒杀进皇宫，贪得无厌地抢掠财宝，闹得天翻地覆。但到了皇宫长廊的另一头，这群叛徒突然安静下来，有的脱下帽子，有的甚至跪下。原来当他们走进一间大厅时，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主尔撒的画像。主尔撒的画像尚且对那一批叛徒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何况保罗所说的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主，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主荣耀的光显在尔撒基督的面上。这信息对我们将有何等深远的影响？前文已经述及主向恶人变脸，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主被接上升的时候到了，他定义面向耶路撒冷，他登山变相时面貌明亮如日头，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的时候面伏于地，遭罗马兵丁戏弄时，他甚至被吐唾沫在脸上，但主的荣耀始终显在他的脸上。一，主的荣耀。天经告诉我们，荣耀可分三种。撒旦试探主的时候，带主到高山之上，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撒旦所指的是世界的荣耀， 这种荣耀是短暂的，不可斥的。诗人每每在称颂主的时候说，诸天述说主的荣耀，这是自然界的荣耀。原来大自然是主所穿的一件华美的外衣，而保罗所讲的显在基督耳撒面上的主的荣耀是永远的荣耀。世界的荣耀都要过去，连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主耳撒是昨日今日以后永在的主，所以这种荣耀才是永远的荣耀。主的荣耀是主本身的彰显。一提到主的荣耀，我们常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畏惧感，这是一种高深不可测与不可及的感觉。但自从主耳撒道成肉身钉十架复活之后，主的荣耀就显在主耳撒的面容上。主的荣耀成为个人化的、可以看见的、摸得着般的实际，而不再像宗教家所讲的那样抽象，或自然界所表现的那样非人化的、不可捉摸。有一个小女孩被送上楼去睡觉，家人和其朋友在客厅中谈得十分开心。小女孩一直向母亲抱怨孤单和害怕，母亲说，天父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我知道，小女孩说，妈妈，但我需要一位面容能看得见的。这小女孩的话可以代表世人的心声，我们知道有主，但我们却不认识他，我们需要主，但我们却不知道去哪里找他，故此我们苦闷彷徨，虚空无助。但感谢主，今天主的荣耀显在耳撒基督的面上，解决了我们人类的大问题。主不再是神秘不可测、高高在上不可及、叫人畏惧不敢接近的，因为主的荣耀显在耳撒基督的面上。现在我们懂得他，我们能摸着他，也能接近他。正像使徒约翰所说的，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在基督里，主从隐秘处出来了，使我们可以看见他。主的流泪让我们了解主因世人犯罪所感受的痛苦，主轻柔的抚摸使我们领略主对世人的温柔，主口中严厉的责备使我们震慑于主的公义圣洁，主向劳苦担重担的人的召唤使我们听见主对世人的期待，要我们归他的怀抱。如果你问我主的慈爱是什么，主的能力是什么，主的恩典是什么，我可以指着耳撒基督对你说，这就是主的慈爱、主的能力、主的恩典。有人问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什么是圣灵，詹姆士想了片刻然后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他就是美国著名布道家白罗克斯，从他的身上你会明白什么是圣灵。主不再是那样形而上、神秘不可测度、令人畏惧不可近的了，因为主的荣耀已经在耳撒基督脸上显出来，我们能懂得他，能接近他，能触摸他。所以使徒约翰肯定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靠近主，让我们一起经历上主的荣光，
述说主，让我们一起赞颂上主的荣耀，
一起认识主的尊荣。
主的尊荣、主的荣耀透过 尔撒在十字架上能够表现出来，也透过他在各个方面都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在肉体上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的看到，但是主的荣耀呢，能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真实，他的实在。
嗯，是的。那我们的主呢，就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不可接近的主，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主，因为主的荣耀已经在尔撒的面容上显现出来了，让我们看得到的。
嗯，比如说主的温柔啊、怜悯啊、公义啊、圣洁啊，这些都是主的荣耀，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的，也可以经历得到的。而且在将来呢，我们也可以真正的在荣耀的当中，我们可以真正的看到主实在的显现。那个时候呢，可能真是面对面的，在灵里面都能够去经历到的。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认识主、经历主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单看到主的显现、主的荣耀，我们更是透过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把这个主的荣耀可以活出来，透过我们也可以彰显出来。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所以这就是上主的伟大、上主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也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人生的里面，我们都可以成为主的见证，成为主的荣耀。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箴言书22:4，
谦逊和敬畏主的报酬就是富足、荣耀和生命。
这里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告诉我们，以谦卑的心敬畏主的心的回报呢，就是富足、荣耀和生命。所以当我们人所追求的人生当中最大最大的，不单单是富足，更是荣耀和生命。我们当有经历主的荣耀和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的生命就是跟我们自己以前是不同的，我们都可以见证主、荣耀主。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那记得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这是我们的联系号码，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样让我们来读啊的，都可以告诉我们，随时跟你来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程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